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我们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今天是第四集。上一集我们听到老船长因为和那位突然出现在旅馆的陌生男子黑狗谈判破裂，结果激动的引起中风病倒，还好李富哲医生及时的救治，捡回了一条命。而老船长一恢复清醒就急着要离开逃命呢。今天我们会听到老船长将会告诉吉姆，黑狗到底是找他做什么呢？而就在这时候，旅馆又来了一个老瞎子，这个人也是来找老船长的，他到底要找老船长又是做什么呢？来听今天的故事。金银岛第四集，最后通牒。老船长中风病倒之后，只能够在房间的床上虚弱地跟吉姆说话。休息了没多久，老船长又对吉姆说：
吉姆啊，你看清楚那个水手的长相了吗？
吉姆说：
你是说黑狗？
对啊，就是黑狗啊，他是个坏家伙。不过唆使他来杀我的人更坏，他们送黑丸来的时候，万一啊我来不及逃走，你要记好啊，他们的目标是我那一口箱子，到时候你赶快找人来帮忙啊。不过找谁呢？
他沉吟了一会儿又继续说：
你就去找呆虫医生吧，请他带着警察过来，把弗林特的手下一网打尽。假如那帮人没送黑丸来，你就不必去告发了。
船长，黑丸是什么啊？
那是一种最后通牒，以后我再解释给你听啊。记住，吉姆，这几天要特别留意可疑的人。只要我能够平安地度过这一关，我一定会把弗林特留下来的东西和你平分。
说了这一会儿的话，老船长又累了，慢慢合上眼睛休息。吉姆很害怕，接连几天他都犹豫到底要不要把这个秘密告诉李福哲医生。这时霍琴斯先生突然去世了，料理丧事和旅馆的杂物忙得他团团转，这件事就被他抛到脑后了。不久老船长能够勉强下楼来用餐，但是胃口不好，饭吃得很少，酒却喝得很多，他自己去酒窖倒酒，谁也不敢阻拦。老船长的身子虽然虚弱，脾气倒是越来越坏，常常拿桌面当刀把，直得他坑坑巴巴的。如果喝醉了酒，他更是又吼又叫。霍琴斯先生安葬后的当天下午， 吉姆一个人站在旅馆前面发呆，思念父亲生前的种种。忽然小路上传来一阵声音，一个戴绿色眼罩、身穿蓝色外套的老人拄着拐杖，轻扣着路面走了过来。因为年纪大了，他的背驼得很厉害。
谁愿意告诉我这个老瞎子啊？哎，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您站在黑山港口的蓬巴旅馆门前呢，老先生。
哎，谢谢你呀，我听得出来你是一个好心的年轻人呢。孩子，你愿意带我到里头休息休息吗？
吉姆伸手去牵老瞎子，不料对方手掌一翻，反而像老虎钳子一样紧紧握住他。老瞎子很严厉地说：
孩子，带我去见碧露。
不行，
由不得你，现在就带我去，否则扭断你的手。
老瞎子一边说一边使劲地扭，吉姆痛得叫出声来。
好吧，我带你去。可是老船长现在脾气好大，不久之前有个人也是……
快走，少啰嗦。
吉姆和老瞎子刚踏进大厅，老船长正好抬起头来，他只看了一眼便酒意全消，两只眼睛瞪得好大，想要站起身来却没有半点力气。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坐着吧，碧露，我的眼睛虽然看不见，感觉却敏锐得很。现在咱们废话少说，把你的右手伸出来。
老瞎子推了推吉姆说：
孩子，你把他的右手拉到我的右手边来。
吉姆不敢不遵从，就照着老瞎子的吩咐做。老瞎子从握着拐杖的手中递了一件东西到老船长的手心里，老船长立即合上手掌。
好了，事情办完了。
说完，老瞎子放开吉姆的手，从大厅里夺门而出，动作快得让人难以相信他是个瞎子。老船长望着手心里的东西叫了出来：
哎呦，天哪，十点呢，我只剩下6个小时了。
说着他站起身来，但是摇摇晃晃没走几步就向前倒了下去。
妈，快来啊！
吉姆一边叫一边跑过去，可是太迟了，老船长已经一命呜呼了。吉姆把自己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了母亲。由于老船长积欠蓬巴旅馆不少钱，从法律观点来看，他的遗产应该归霍琴斯母子所有。只是这样一来，黑狗和老瞎子那帮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怎么办呢？老船长生前曾经告诉吉姆，必要时到李负责医生那里求助。但是吉姆一走，霍琴斯太太便没有人保护了，这样行不通。母子俩商量了一会儿，决定一起到村里求援。幸好去村子的路和老瞎子离去的方向相反，这使他们稍微宽了心。不过一路上他们还是不时停下脚步来静听，看看是不是有人跟踪。 在今天的故事当中，这个脾气暴躁的老船长，没想到呢，就这样真的一命呜呼了。到底在他的遗物当中哦，那口箱子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这各路人马在积极抢夺的呢？而且呢，不拿到还誓不罢休的。对吉姆和他的妈妈来说，霍琴斯太太，他们只是很单纯的想要从老船长的遗物当中拿一些来抵老船长所积欠的房租。不过他们又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呢？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咯。明天星期五是我们的绘本时间，记得来听绘本故事哦。我是小青姐姐，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